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我们要一起来深入探索一个既古老又很前沿的主题哦。您知道吗？太阳这个我们好像每天都觉得理所当然的存在啊，其实远远不只是提供温暖，让植物长大这么简单呢。
对，它跟我们身体的关系，其实可以深入到非常非常微小的层级，就是细胞里面。
没错，直接影响到我们的代谢还有能量。这是一种非常根本的连接。
确实是这样，你想想看，生命从几十亿年前开始，其实就一直跟光线有着互动，可以说是在共舞嘛。光线不只是植物拿来当能量来源，它对动物包括我们人类的生理运作，其实都有很深刻很直接的影响，比我们一般想象的还要多很多。
是的，所以今天我们特别要来仔细看一下一份即将发表在顶尖期刊 Nature 上的2025年的新研究。
哦， Nature 的研究。
对，这份研究帮我们揭开了光线、睡眠，还有我们体内哇有好几万亿个那么多的微小能量工厂，就是粒线体啦。它们之间有一个很让人惊叹的连结。我们会帮大家梳理一下这份研究最核心的发现，还有一些关乡的科学知识。
这份研究我觉得它特别的地方，就是把一些看起来好像不太相关的领域，比如说研究睡眠的生物学啊，
对，
还有研究细胞怎么产生能量的新陈代谢啊，再加上我们平常身处的这种光线环境，它把它们巧妙的串起来了。
串起来了。
对，
提供了一个更全面、更整合的视角来看我们的身体是怎么运作的。
这个蛮有意思的。想象一下您身体里的粒线体就很像是微小的舞者。然后光线的变化就像是给这场舞蹈打节拍的那个节奏。他们会进行一种叫做融合跟分裂的动态过程。
融合与分裂。
对。简单说，融合就像是舞者们手牵手变成一个大的网络。大家可以共享资源，合作起来效率比较高。那分裂呢，就是他们暂时分开，可能方便整理一下，或者把一些不太好的部分淘汰掉。
这个融合跟分裂的平衡状态其实非常非常重要。怎么说？
你想融合状态就像你说的形成网络，它可以提高能量传输的效率，维持代谢稳定。就好像把很多小电池串联起来，供电会比较稳定。
了解。
那分裂呢，它比较像是一个品管还有回收的机制，让细胞可以及时把那些功能不太好或者有点老旧的粒线体片段把它区隔开来，
清理掉。
对，进行清理，这样才能维持整个细胞的健康还有运作效率。
哇，所以这场细胞里面的舞蹈编排的好不好，可能会直接关系到我们的能量高低。
没错，
甚至还影响到我们为什么需要睡觉。听起来是不是很有意思？
这就是研究的重点了。
所以这一次的深入探讨不只是满足知识上的好奇心了，更希望能帮助大家理解这个影响我们日常精力啊、睡眠品质啊一个很基础的生物机制。好，那我们就一起来发掘其中的奥妙吧。我们以前通常都认为说，人醒的时间越长，大脑里面好像有些化学物质，比方说腺苷，
对，腺苷
会慢慢累积，然后人就越来越累，产生那个所谓的睡眠压力。
想睡觉。
对，最后就很想睡了。可是这份 Nature 的新研究，他提出了一个更深层次的看法哦。
哦，是什么样的看法？
他说，所谓的睡眠压力，它的根源说不定是来自我们细胞里面粒线体的状态变化。也就是他们的那个舞蹈的节奏。
哇，这个听起来确实有点挑战我们过去的想法，对不对？
这的确是个相当有启发性的观点。研究人员发现，我们清醒的时间长短还有累积的那个睡眠需求，好像会直接影响粒线体他们是倾向于融合还是倾向于分裂。
哦，有这样的关联。
对，具体来说，长时间保持清醒似乎会让粒线体比较倾向进行分裂这个动作。
清醒越久越容易分裂，
看起来是这样。而且这不是随便发生的哦，它是跟我们的日夜节律，就是那个生理时钟绑在一起的。粒线体的状态会随着一天里面光线的变化呈现一种周期性的动态平衡。
所以它不是静止的。
不是，它会不断的在融合形成网络还有分裂成小片段之间流动。所以驱动我们想睡觉的那个感觉，可能不只是大脑里化学物质浓度变高变低而已。
对，
还包含了细胞里面这些微小结构的动态调整。
研究结果很强烈地指向了这个可能性，而且更关键的是哦，研究指出这可能不只是一种伴随发生的现象，
不只是相关性。
对，立腺体的状态可能对睡眠有着主动调控的作用。
主动调控意思是？
意思是研究人员透过一些实验设计，他们在动物模型身上去干预立腺体的状态。
干预听起来很复杂，他们是怎么去干预细胞里面这么小的东西啊？
这个通常要用到一些比较先进的技术，比如说基因技术或是特定的药物，去影响那些负责执行融合或是分裂指令的蛋白质的功能。
哦，去影响那些蛋白质。
对，结果相当引人注目。他们发现，当他们用方法强制让立腺体一直保持在融合状态的时候，实验动物好像就不太想睡觉了，睡眠需求降低了。
真的假的？
对，反过来，如果强制促进立腺体分裂，那些动物就表现出更强的睡眠驱力，就是更想睡觉的倾向更明显。
哇，
这就直接显示了立腺体的状态变化确实能够主动的去影响睡眠的模式，还有那个想睡的强度。
这真的，这就把立腺体放在睡眠调节机制的一个核心位置上了耶。
没错。
那从根本上来说，为什么立腺体需要这样不断的融合又分裂呢？这场细胞之舞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这个问题哦，就触及了研究作者提出的一个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观点。你像哦，立腺体融合在一起形成网络，这样有利于资源共享，也能维持比较高效的能量产出，对不对？
对。
这在我们醒着活动力强需要大量能量的时候就非常重要。
了解。那分裂呢？分裂的好处是？
分裂哦，它对于清理损伤至关重要。
清理损伤？
对。细胞在长时间运作下，尤其是像大脑里的神经元这种耗能量特别高的细胞，难免会产生一些功能受损或者有点老化的立腺体。如果这些受损的部分不透过分裂把它们区隔开来，及时清理掉，
会怎么样？
它们就像生产线上的瑕疵品，会拖累整体的运作效率，甚至可能产生一些有害的副产品，比如过多的活性氧。
哦，听起来分裂有点像是细胞内部的资源回收加上维修的机制。
可以这么理解。而睡眠这个状态或许就是提供了一个最好的时机，让这个清理和修复的过程能够很有效率的进行。
所以睡觉的时候立腺体在做大扫除。
可以这么说。研究作者推测，我们之所以演化出睡眠，最根本最古老的原因之一，可能就是为了要妥善管理我们体内这些重要的能量工厂，立腺体的健康还有功能。
为了立腺体而睡。
他们在论文里面提到类似这样的概念，说当耗能巨大的神经系统出现之后，随之而来的很显然就是睡眠的需求。睡眠很可能服务于一个古老的代谢维护目的。
哇，所以除了我们常常说的睡觉可以巩固记忆啊，让大脑休息之外，睡眠最核心的作用可能是在更基础的细胞层面，确保我们的立腺体能够维持在最佳状态，把坏掉的清掉，为第二天准备好能量。
没错。
这样一想，确实让人对睡眠的重要性有了一种更深层的体会。
正是如此。这也可能解释了为什么长期睡眠不足会对身体产生那么广泛的负面影响，可能不只是大脑觉得累，而是全身细胞的基础代谢还有修复的机制都受到了干扰。
这真的很有启发性。好，我们刚刚谈到光线可以透过影响我们的生理时钟，间接的在大脑里面指挥立腺体的舞蹈节奏。
对。
那么光线有没有可能更直接的冲击我们身体暴露在外的部位呢？接下来这一点就特别有意思了。我们要来看另外一项研究，它直接去看光线，特别是能量比较高的蓝光，对于我们眼睛视网膜里面的立腺体有什么直接影响？
眼睛的视网膜？这很重要。这项研究的结果其实相当直观。
怎么说？
研究人员让实验用的老鼠长时间暴露在强度比较高的蓝光环境下。当然啦，来源里面也有提到，这类实验总不能直接拿人眼来做嘛，对不对？
对对对，这可以理解。 所以是用动物模型来研究。
嗯。
那实验结果怎么样啊？蓝光对视网膜里的粒线体做了什么事啊？
结果相当明显，而且，蛮值得我们关注的。研究发现，高强度的蓝光暴露显著地破坏了视网膜细胞里面粒线体的平衡状态，
破坏平衡，
对，使得它们压倒性地倾向于分裂还有碎片化。
要是分裂，
而且这不是那种微乎其微的变化哦，而是引发了一连串清晰可见的负面效应。
具体来说，有哪些负面效应呢？
首先是氧化压力剧增，
氧化压力。
对，你可以想象成细胞内部因为承受过度的压力，好像生锈了一样。
生锈。
细胞内产生了过量的活性氧物质，就是我们常听到的那个 ROS。
ROS。
这些东西少量的时候是正常的代谢副产品，甚至有它的生理功能。可是，一旦过量，就会对细胞结构，像是 DNA、蛋白质，甚至粒线体本身造成损害。
哇！
来源提到，在实验的图像上，代表氧化压力的那个荧光讯号，在蓝光照射之后显著地增加了，非常清楚。
感觉就像细胞内部，失火了一样，失衡了。
可以这么说。再来，伴随着氧化压力来的就是粒线体功能失调。
功能失调。
对，你想嘛，作为细胞的能量工厂，当粒线体大量的碎片化又受到氧化损伤的时候，它们就没办法有效率的产生能量，也就是 ATP。
能量产不出来。
对，对于像视网膜这样能量需求非常高的组织来说，影响就特别严重了。
那长期下来会不会造成实际的伤害啊？
会的，研究观察到，长期累积的氧化压力还有能量危机，最终导致了可以测量到的结构性的视网膜变薄与损伤。
视网膜变薄。
对，视网膜某些层次的厚度减少了，甚至还观察到细胞死亡的现象。来源特别强调哦，这种损伤是相当明显的。
哇，这听起来真的不能轻忽哎。那这种从融合被打乱到偏向分裂的失衡，背后的机制是什么？蓝光是怎么做到的？
这项研究也有去探讨分子层面的机制。他们发现，蓝光暴露改变了视网膜细胞里面负责调控粒线体融合跟分裂的那些特定蛋白质的相对数量。
又是蛋白质。
对，促进分裂的相关蛋白质变多了，而促进融合的蛋白质则变少了。正是这种调控蛋白质之间的失衡，把粒线体的动态平衡推向了更容易分裂和碎片化的那一方。
原来是透过影响这些负责执行的蛋白质来达成的。哎，虽然这是老鼠实验了，但这对我们人类有什么样的启示呢？
这个机制对我们有很重要的启示。虽然我们日常生活中啊，不太可能像实验室那样长时间暴露在极高强度的单一蓝光下，对吧？
对。
但是，我们现代的环境中，人造光源非常普及，我们接触蓝光的总量，还有接触的时间点，确实跟自然的环境相差非常远。
没错，晚上也都在看荧幕。
对啊，这种长期慢性的蓝光过度暴露所可能导致的粒线体损伤和氧化压力累积，现在被认为可能跟某些随着年龄增长而发生的眼部问题，它们的风险增加有关，比如说年龄相关性黄斑部病变。
啊，黄斑部病变，这个常听到。
这之间可能有关联。
那除了对眼睛本身的直接影响，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关联性？
是的，我们知道，眼睛接收到的光线讯号，特别是蓝光，同时也是调节我们全身生理时钟，还有褪黑激素分泌的关键。
对，褪黑激素。
如果在不对的时间，例如晚上，接收到太多的蓝光，就会抑制褪黑激素的分泌。这不只会直接影响我们的睡眠品质。褪黑激素本身也参与很多代谢调控，还有抗氧化的过程。所以间接的，这也可能打乱我们整体的代谢健康。
哇！
简单来说啦，打乱了眼睛里面的粒线体织物，可能让整个身体的节律系统都受到影响。
了解， 听到这里，您可能会想，哎，如果眼睛里的粒线体因为蓝光受损了，这会不会直接导致大脑里的粒线体也跟着出问题呀？它们之间是一种会蔓延的关系吗？像是从眼睛一路烧到大脑那样？
这是一个很自然会产生的疑问，不过也可能是一个误解。目前的研究看起来，答案是否定的。
不是直接蔓延。
对，这并不是一个直接的因果链，并不是说眼睛的粒线体碎变化导致了大脑的粒线体也跟着碎变化。它们之间的关联更根本，但不是透过损伤直接传递的方式。
那它们是怎么样的关联呢？如果不是直接传递的话？
来源提供了一个我觉得还蛮不错的比喻，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与其把这种影响想象成一场从眼睛蔓延到大脑的野火，不如把它想成是有一个连环纵火犯在到处作案。
连环纵火犯，这是指什么东西啊？
这个纵火犯指的就是不恰当的光线暴露
啊，
也就是说在错误的时间，比方说深夜，用错误的强度，比方说过亮的灯光，或是接触到错误的光线波长，例如过多的蓝光，这个共同的触发因素，也就是不适当的光线讯号，就像一个到处点火的纵火犯。在身体不同的地方，例如眼睛和大脑这两个独立的地点，分别引发了类似的代谢问题。
我好像有点懂了，所以问题的根源是同一个，就是那个不对的光线信号。
没错。
但这个信号在眼睛和大脑这两个不同的器官里面各自引发了相似的内部问题，像是粒线体失衡。
对，你理解得很好。关键就在于眼睛和大脑中的粒线体，它们都拥有相似的对光线或者是由光线调节的生理节律，很敏感的代谢基础。它们都需要透过融合与分裂的动态平衡来维持健康和功能。因此，当这个不恰当的光线信号出现的时候，它就会透过相似的细胞内部机制，比方说影响那些调控融合分裂的蛋白质平衡，在不同的器官中引发类似的下游问题。
原来如此。
这也凸显了我们整体的光线环境管理对全身各个器官的代谢健康都可能产生广泛而且深远的影响。
哇，了解了这么多关于光线跟粒线体之间这么深刻的联系，其实重点并不是要让我们对光线感到害怕了。
对，不是要恐惧。
相反对呢，是希望从理解这些哇这么精密的生理设计当中得到一些启发，进而有动力去调整我们的生活方式。
从敬畏到行动。
没错。接下来我们就来谈谈一些基于这些科学发现的很实用的生活建议。这些建议有些您可能听过，但现在或许能从一个全新的粒线体健康的角度来理解它们的重要性。这些方法目的都是帮助您体内的粒线体能够更好的跟自然的明暗节律协调共舞。
没错，从理解到行动。这些建议的核心呢，其实都是围绕着如何提供给我们的身体，特别是粒线体，他们在演化过程中早就适应的那种正确的光线信号。
好，那第一点是什么呢？
第一点，早晨尽量接触自然光。
早上的光线。
对，为何重要？早晨的阳光，特别是日出后不久的光线，是一个非常非常强烈的生物信号，就像是启动你一天生理时钟的那把钥匙。
钥匙。
它告诉你的粒线体，该起床工作了，促进它们开始融合移动，为了白天的活动要高效的产生能量。
简单做法，
起床之后一个小时内，如果可以的话，到户外去接触一下阳光，即使只有10到15分钟，让光线自然的进入眼睛，不用直视太阳哦，就有助于校准生理时钟。就算是阴天，户外的光线也比室内亮很多，还是有效果的。
哦，阴天也有用。
对，亮度还是够的。
背后原理呢？
这不只是让你感觉比较清醒而已，而是透过眼睛接收到的光线，去同步你内部的生理节律，还有外部的自然环境，确保你的代谢系统为白天的能量需求做好准备。
就像给身体的乐团一个很清楚的起拍信号。好，那晚上呢？晚上要注意什么？第二点建议是？
第二点，减少夜间蓝光暴露，要留意 LED 灯。
蓝光跟 LED。
对，为何重要？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眼睛研究显示的， 过多的蓝光，尤其是在晚上，身体准备要休息的时候，会干扰立线体的平衡，让它倾向分裂。同时，它会强烈抑制褪黑激素的分泌。
嗯，
很多现代的 LED 灯，为了达到高亮度或者特定的色温，它的蓝光成分相对是比较高的。
简单做法。
日落之后，尤其睡前几个小时，尽量减少暴露在强烈的人造光源下。手机电脑可以开启夜间模式，让荧幕偏黄色调一点。
那个黄黄的模式。
对对对，调暗室内的灯光，避免使用那种很刺眼的白色顶灯，可以考虑用暖色调的灯泡，甚至在睡前改用微弱的灯光或者烛光。
烛光还要有点浪漫呢。
哈哈，也是一种选择了。如果真的需要使用荧幕，可以考虑佩戴有效的抗蓝光眼镜，背后原理保护夜间褪黑激素的正常分泌非常非常重要。它不只调节睡眠，它还有抗氧化、调节立线体功能等等很多作用。所以减少夜间的蓝光干扰，就是在保护这个重要的生理过程。
嗯，尽量模拟自然日落之后的光线环境。诶，这也带出了第三点。
第三点，试着感受一下日落与黄昏的光线。
感受黄昏？
对，为何重要？傍晚的光线跟正中午的阳光在光谱的组成上是很不一样的。蓝光的比例会自然减少，红光和橘光的比例相对增加。这正是大自然给生物体的信号。哎，白天快结束了，该准备放慢步调，进入休息模式了。
嗯，
这不仅仅是一种舒服的氛围哦，它是一个重要的生理节律信号。背后原理，简单说啦，这是因为傍晚太阳角度比较低，阳光要穿过比较厚的大气层，波长短的蓝光容易被散射掉，而波长比较长的红光、橘光更容易到达地面。我们的眼睛能够感觉到这种变化，然后借此调整生理时钟。你的眼睛不只是在看风景，它同时也在校对时间。
哇，眼睛同时是视觉器官和计时器，这个概念真的很有趣。
对啊，简单做法。如果情况允许的话，傍晚时分可以到户外走一走，或者在窗边感受一下黄昏的自然光线变化。
好，感受黄昏。那接下来第四点应该就是关于黑暗了吧？
没错，第四点，让夜晚保持真正的黑暗。
真正的黑暗。
对，为何重要？我们的生理节律不只对光很敏感，对于没有光，也就是黑暗，同样敏感。黑暗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信号，告诉身体说，诶，该进入深层休息和修复模式了。
嗯，
即使是卧室里面微弱的光线，比如说来自电子产品啊，窗外的路灯啊，都可能干扰睡眠深度和褪黑激素分泌，影响到立线体晚上的工作。
简单做法，卧室尽量保持黑暗。可以使用遮光效果好的窗帘，如果没办法完全避开光源，可以考虑用那种舒适的睡眠眼罩。睡前记得把会发光的电子设备关掉或者遮起来。遮光窗帘好像是个不错的投资。
对，来源称之为最便宜的生物骇客 Biohack 之一啦。背后原理，真正的黑暗环境对于睡眠期间立线体进行有效的修复和维持功能是必要的，给他们清晰的黑暗信号，让他们知道现在是休息和整理的时间。
好，黑暗很重要。那最后一点呢？听起来好像跟规律性有关。
第五点，尊重生理节律，周末也尽量维持一致。
周末也要乖乖的。
尽量啊。为何重要？规律性是维持生理时钟稳定的关键。很多人平日作息可能很规律，但是一到周末可能就晚睡晚起。这种作息时间的变动有时候被称为社交时差。
社交时差。
对，这种时差对身体的影响其实跟我们搭飞机跨时区的时差反应有点类似。它会扰乱内部的时钟，进而混淆立线体的活动节奏。即使只是一两个小时的变动，累积起来也是会有影响的。简单做法，尽量让平日和周末的睡觉起床时间保持相对一致，不需要完全一样了，但是尽量把变动控制在一个小时左右。比如说平日晚上十点睡，早上五点三十起床，那周末也尽量接近这个时间。
嗯，落差不要太大。
对，背后原理，稳定的作息有助于巩固一个强健的生理节律，让立线体的舞蹈能够跟随一个稳定可预测的节奏来进行，避免因为时间信号混乱而导致的代谢失调。
嗯，了解了。总结来说，这五点建议的核心思想其实蛮一致的， 就是我们并非只是被动地生活在光线之下。我们的身体，特别是体内数以万亿计的粒线体，正在跟光线进行着一场持续不断而且极其精密的代谢之舞。
对，
理解并且尊重这场舞蹈的古老规则，透过调整日常的行为来配合自然的明暗节律，对于维持我们的能量啊、健康啊，还有整体的福祉，看来是相当重要的。
非常重要。
好的，那我们今天的深入探讨差不多到这里告一个段落了。我们一起揭开了光线与粒线体之间这个令人着迷的连结，理解了融合与分裂这场细胞内的动态舞蹈怎么样可能影响就我们的睡眠感受。我们也看到了蓝光对眼睛视网膜的粒线体可能产生的直接冲击，并且厘清了眼睛与大脑的关联，更像是共同受到不当光线信号的影响，而不是直接的蔓延。
对，那个连环纵火犯的比喻。
没错，最重要的是我们学习到怎么样透过调整日常的光线习惯，从迎接晨光到拥抱黑暗，再到维持作息规律，来支持这场体内的代谢之舞。
的确，这次的讨论再次提醒我们，生命跟光线之间存在着一种极其深刻而且古老的连结。这个连结根植于数十亿年的演化过程，而粒线体这些细胞里面的能量转换中枢正是这个连结的关键执行者。他们对于光线以及光线所设定的昼夜节律的敏感性啊，其实远远超过我们过去普遍的认知。理解并且有意识地去尊重这种演化而来的互动关系，无疑能够帮助我们在现代环境中更有力地去维护自身的健康。
那么既然我们了解到粒线体对于每日自然光线，从日出到日落，那些细微的变化都这么敏感，并且以此来精确地调节它们的活动节律，
那我们就不妨进一步思考一下，在我们这个充斥着人造光源，常常打破自然明暗循环的现代社会里，
对
这种长期的几乎可以说是持续性的光线模式错乱，除了影响睡眠和眼睛健康之外，是不是还可能对我们的身体产生更深远日积月累的影响呢？
更深远的影响，比如说，
例如这种慢性的粒线体节律紊乱，会不会影响到我们细胞整体的恢复能力，或是应对各种生理压力的那个韧性？甚至是不是可能跟某些慢性代谢问题的发展，或者是老化过程的加速，有着我们目前还没有完全清楚的关联呢？
哇，
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我们持续关注还有探索的课题。
这确实是个引人深思的问题，提醒我们光线环境的影响可能比我们表面上看到的还要更广更深。非常感谢您今天加入我们的这次深度探索，希望这些关于光线、睡眠与粒线体的知识能为您带来新的启发。我们下次再见，
拜。